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晚上我们又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主啊，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祝福。因为你在这里，所以所有的仇敌的权势都要退却，因为你在这里，所以我们里面享受安息，比较充满喜乐。谢谢你，我们在你的面光中一同来读你自己的话。主啊，你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因你的话语信心更坚定更刚强。我们感谢你，主，你的话从来都不改变，天地可以废去，你的话必定要应验。所以我们在你的跟前向你俯伏敬拜。我们愿主晚间借着圣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主啊，让我们得着丰盛的供应，将我们灵里面吃的饱足，能够强健的活在主的跟前。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你快回来了。仇敌的工作越过越猖狂，主啊，四面都是黑暗的权势，但是感谢你在你里面，这里充满亮光。这里充满主丰富的供应。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主啊，让我们能从你那里支取丰富的恩典。所以晚间，主啊，因你的同在，我们灵里面有了满足，我们把感谢归给你，我们愿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弟兄姊妹，无论在哪里，在家中，主啊，你都吸引我们，让我们应有得见主的欢乐，感谢赞美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晚上我们要继续来交通这个士师记啊。那我想我们先读一点点的圣经，请弟兄姊妹打开士师记第二章。士师记第二章，十六节读起啊。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地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哀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于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呢和弟兄姊妹讲到，当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人过去的时候，特别那些长老们认识神的人过去的时候呢，以色列人的光景啊就直线下落。那么我们看见他们就开始经历一段非常这个失败啊，也是非常屈辱非常低落的啊，可怜的一种生活啊。他们呢因为呢赶不出仇敌，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你看见每个支派都很多支派都赶不出敌人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个仇敌赶不出去，这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的仇敌在哪里呢？是属灵界的仇敌啊，有我们有肉体上的软弱，对吧？说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长期的在一种软弱情况里面呢， 就好像仇敌赶不出去一样，那是很难过的事情啊。那么他们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不听神的话，跟当地的居民呢妥协啊，通婚了啊。那么后来神责备他们这一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过去所行的事情啊。那么呢，所以呢，神因此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因此他们就开始呢，在仇敌的手中呢，开始学功课。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这也是神的一种训练啊。所以一个世代一个世代过来，主带领都是这样的。前一代我们看见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那样的爱主，认识主，他们知道怎样与仇敌征战啊。那么呢，因此呢，带来一个美好的一种聚会的光景。但等到他们过去之后呢，那么后代上来的时候呢，就赶不上他们那种属灵的光景，所以神要训练。所以许多时候呢，那么神就让他们经历一点的一点的一点的艰苦啊。那么这是神管教的手。直到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神也在这里，仍旧在管教我们。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从四世纪开始，那么以色列百姓就落在了各样不同的仇敌的手中，他们受欺压。我上次讲过啊，这个四世纪呢，从有一面看起来很像教会历史啊。我们知道头一个世纪啊，当使徒们在主，教会的光景非常好的啊，虽然不完全，但是非常好的。但是头一个世纪呢，当这些使徒们过去了，第二代呢，我们看见呢，有一些的这些教父们兴起的时候呢，他们的光景就赶不上使徒们的情形，所以因此就开始呢，有些软弱妥协，有些错误领会的教训的东西就出来了，结果呢，开始教会就一落千丈啊。那么到了第五个世纪，变成了这个天主教去了，一下经历整个欧洲一千年的黑暗时期，那么连救恩都搞不清楚了啊！所以到后来马丁路德兴起来的时候呢，总算把救恩搞清楚了，因信称义是吧？这个最基础的真理呢被恢复起来了。那个时候是大亮光啊，结果呢，把天主教呢，弄破裂了啊，所以很多圣徒们开始离开。但是呢，我们看见出来的人的光景呢，仍旧是在真理上面呢，不够那么的明亮清楚啊。所以一直到了18世纪开始，那么主的真理的亮光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就神的百姓就开始脱离了仇敌各式各样不同的这个捆绑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啊，在四世纪的这个时代的里面呢，神兴起了很多的士师啊。那么这些士师呢，其实士师的意思就是审判官呢啊，神把这些审判官审下，他们对当时的时代做了一个判决、审判啊。那么神就兴起这些，那么我们可以说呢，哈，这一批的士师呢，就是在那个大失败的环境中间的一般得胜者啊。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士师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从他们身上看见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怎样靠主、靠着神得胜啊。那么这是主今天对我们呢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他们在那个大荒凉的时代中间，他们怎样能逃脱这种荒凉的情况，还能够保护了神的百姓啊。所以呢，这个士师记呢，这些士师们都是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主所兴起来的一般得胜者。所以这里就讲到了神兴起士师呢，就是为拯救他的百姓啊。当然我们知道
我没有声音了。
没有，神的旨意从来没有改变过啊！这些神就在一个时都是局部性的，没有好像全面性的啊，都是局部性的，就很像今天的教会啊。今天我们看见整体的教会的光景看起来是荒凉的，但是局部呢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的光景还不错的啊。他们呢有一些属灵人在那里带领着他们，他们在那里一同侍奉主，所以呢都是局部的。像后来的弟兄运动也是一样，它不是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恢复，它是局部性的。所以我们看各基督教团体都在的啊，他们是局部性的。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就说呢，今天我们在地上看见教会的光景是非常的像士师的时代。嗯，那这些士师们呢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重要的鼓舞啊。当然这些士师们呢，他们所以能成为士师，因为什么？他们有神的同在啊，还有呢有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所以这是我们等等这个要讲的啊。那么在士师记里面呢，我们看见一共呢有这个13个士师，很有趣的，其中有一个是假的啊，12个是对的，有一个是假的士师，但圣经也把它记在里面啊。这是一个很等等我们会讲到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来一个一个的士师呢和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呢详细的去把这些士师们的经历啊全部把它解释啊。那个要解释的话呢，那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恐怕才能把它解释完的。就今天晚上，因为我们把13个士师摆在一起啊，每一个只能简单的提一下，那他们遭遇了什么仇敌啊，主怎么使用他们，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啊，那么跟随主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能脱离一点仇敌的这个捆绑啊。我只能呢这个很扼要的和弟兄姊妹们来有一点交通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头一个士师是谁呢？就是俄陀涅。这个俄陀涅呢哈，如果你读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九节里面就讲到他那个开头的故事啊，他是犹大支派的啊，这个他呢在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一节开始呢就讲到俄陀涅做士师啊。早先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跟随以色列百姓一同进迦南。他是谁呢？他是这个迦勒的女婿。所以当迦勒要去攻这个希伯伦的时候呢，说谁能上去先攻下来的话呢，啊，那么他就可以得到一些的好处啊。所以呢俄陀涅带着人就先上去了，结果他们在那里得胜之后呢，那么在那里啊，那么当迦勒要把好处给他的时候呢啊，那么问他要什么，他这里要一个东西很好，叫做上权下权啊。这是他妻子告诉他的。他真的是有好妻子，告诉他你要跟我爸爸要这个上权下权。那弟兄姊妹们， 我们知道今天呢，这个上权下权有属灵的含义的啊。嗯，这个上权这词其实是指的圣灵，泉水指的圣灵，上权是圣灵在外面做能力，下权呢是圣灵在里面做生命啊。你看这个要这个这他所要的这个好不好？今天我们实在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这个渴慕啊，有外面有圣灵的能力，里面有圣灵丰富的生命，生命的供应，所以就得了上权下权。那么俄托涅呢，这个名字很好啊，这个名字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神的狮子，或者神的能力 Lion of God 或者 Power of God 啊，你看多好的多好的名字啊。在这个教父时代，有个耶罗米啊，他这个解释这个俄托涅的时候，他居然用这么一个想法，他说俄托涅这个感觉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的时间都是神的。哎呀，这个感觉非常好啊。所以这个俄托涅这个名字啊，本身就有很大的很好的意义啊。结果那么后来到了第三章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那个时候因为百姓行恶忘记神了，他们去侍奉巴利和亚瑟拉，哇，那是迦南的神，对吧？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谁的手里呢？交在一个叫做米索波大米王啊，古山利沙田的手中。这个米索波大米是什么地方呢？这是两河流域啊。我们知道在中东地区，这个两河流域是最肥沃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巴比伦跟亚述的发源地。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巴比伦和亚述啊，这个是预表什么呢？预表着世界的啊。那么这个古山利沙田呢，它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很奇怪，取这么一个名字啊，叫做是双倍暴力的古山王。哇，他比别人更暴力啊，比别人更厉害。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呢，就在这个古山王的这个暴力的环境的里面。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对今天来讲是什么意思呢？今天这个米索波大米的这个王啊，这个古山利沙田呢，就代表着这个世界的邪恶。我们要知道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越过越走向这个邪恶，太可怕了啊！这个暴力的事件全世界到处都是。在美国这几年呢，我们看见这个暴力的事件啊，出现的很多。所以呢，这个代表着世界的强权的暴力啊。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就拜偶像，就他们就落在这个世界权势的这个暴力的情况底下啊。结果呢，他们非常的痛苦，所以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你知道这个神的百姓哈，有的时候我们感觉到神拣选我们，这是很大的恩典的啊。平常呢好像没事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爱主，也不关心属灵事情。但是一碰见难处来的时候怎么样，就跟以色列一样就开始叫了，对不对啊？哎呀，我们开始呼叫，哦，神啊，救我。所以这个百姓每次都这样，他们的神平常的日子呢，他们去拜偶像，结果呢现在遭遇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时候呢，他们受不了了，他们就开始呼求耶和华。所以我们的神真是蛮有怜悯慈爱的神呢，就他没有丢弃他的百姓，对不对？所以人就听他们的话，就因此呢就开始怎么样，就兴起了这个俄托涅啊，那么让他起来做事治事。那神不仅与他同在，并且怎么样呢？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有能力。结果呢，他就胜过了这个古山王啊，胜过了古山王。所以呢，因着他的这个得胜呢， 叫国中太平的40年。所以就是每一个在过去教会历史上每一个执事起来的时候呢，就能带领神的百姓他们经过一段好的日子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讲说，那个弟兄运动前20年最好，那前20年最好。中国大陆也是，中国大陆的那个父亲倪弟兄他们在前20年最好。哇，弟兄们彼此相爱。我多次听见年长的弟兄们告诉我，他说他们回想那段日子啊，哎呀，这个里面真是百感交集。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才，他说你如果在那个时候你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弟兄相爱。到后来呢，这个弟兄跟弟兄之间呢不是相爱了，彼此的这个开始这个为仇。所以很是叫人叹息啊。那么呢，我们看见一个士师兴起来了，哇，带领国中40年。但是呢，这里讲说呢，这个俄托涅死了，所以他也不能一直活着，对不对啊？所以虽然他很有能力啊，但是呢，他仍旧是这个是一个人啊，所以他有他的年限。我们看见教会历史是就兴起很多的祭民，但是都是有年限，到时候就走了啊。那么不过感谢主了，他在世的日子的确给神的百姓带来了一段的祝福啊。那么百姓在仇敌的手下啊，经过了8年的痛苦啊，那么现在呢给他带来40年的一个和平的日子啊。所以神兴起士师，那么这是头一个士师啊。那么第二个士师呢，这个名字叫做以户。这个以户啊，他的名字有意思，以户的意思就是联合的意思， United 啊，这个 联合的意思。这个人是一个便雅悯人啊。所以你读这个第三章的12节到30节之后，这里呢是讲到以户的故事。不过这以户的故事蛮长的啊，我们只简单的讲一下他当时的那个重要的一些事迹啊。那么当俄托涅死之后呢，百姓又去行恶了，又去做恶事，结果呢现在呢他就容许一个仇敌啊来压制他们。这个仇敌呢
摩押王，
以基伦的意思是什么呢？就牛被一个大肉体把他们压制在上面啊。所以这个时候是肉体得胜，这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肉体得胜。圣经的描述非常非常有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仇敌呢，他那个征服了这个棕榈村的百姓，在摩押王手下怎么样做了18年的苦。哇，这个日子很长啊。啊，这个棕榈城就是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那个叫棕榈树很多，我去过的。很多很多棕榈树。那么本来那个棕榈是什么呢？在沙漠地带啊，这个棕榈是代表着复活的生命。因为呢你是沙漠地，只有棕榈树能活的，别的树活不了的啊。它代表一个强盛的一种力。但这个时候呢，那么它占据了这个棕榈城。所以你看见圣经这样的描述很有意思。一个大胖子啊，大肉体压制了这个棕榈城，这个所以这个复活的生命呢也施展不开了。结果他们被控制的有18年之久啊。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多么难熬的一段时间啊。那么当然 以色列百姓痛苦的时候，总是向神呼吁了，这神就兴起以户做事实啊。这个以户，圣经就描述他有些的特点啊。你看见以户呢，这个人呢，他首先讲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人，他是用左手的一个人啊。那么用左手一人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就他与众不同，他在神的百姓中间，他好像有另一个心智跟随主，另一个灵跟随主。弟兄姊妹，今天呢，对付肉体真的是需要有这样的人啊，有另一个灵跟随主啊，用左手的啊，说他跟别人不一样，他就去磨剑啊。他磨了一件长一肘长的一个剑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剑都是有属灵上的含义的啊。你看，你如果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讲的，主的话是活泼的啊，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是吧？那么这个以户呢，就说明什么呢？他有与众不同的心智。他在暗中怎么样磨剑，磨剑就怎么样磨砺主的话语，暗中读主的话啊，他认真的读主的话。你知道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复兴呢，都是从神的儿女们呢进入神的话语，解开神的话语带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记得啊，山东大复兴的时候，神使用这个Miss Manson 孟教士啊，他到中国的时候开头看怎么办呢，他跟一个同工两个姊妹做什么呢，后来有一天他忽然一个感觉，他对那个姊妹说，他说我能不能我们两个人从明天开始起啊，我们两个跪着读圣经、并且怎么读呢，一个字一个字的读，也不是这么一目十行的。所以他们两个就开始从那里开始，就跪在主面前认真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所以后来写这个山东大复兴这本书的人告诉我们说，整个山东的大复兴后来圣灵的工作，这个是一个基础，从这里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以户在这里，他在暗中磨剑啊，他暗中使主的话在他手中像锋利的剑一样。然后呢，我们看见他的行动也很特别，他从机甲，我们知道机甲是什么？机甲是摆脱肉体的地方啊。从机甲那个，他特别讲从那个凿石之地回来，这些都有用意的。这个凿石头啊，你知道那个大石头啊，他们用凿子把它敲碎啊，这都预表着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你看见以户不仅在那里磨亮主的剑啊，并且怎么样？他是一个悲从十字架弃绝肉体的一个人。他逃脱少年人的私欲，所以他就在那里磨剑。后来他就跑到这个以基伦王那里去。后来呢，他告诉以基伦王说：“我有个秘密要告诉你。”以基伦就把所有人都叫走了。他就拔出剑来啊，一剑就刺到这个以基伦的肚子里。哦，圣经讲说什么呢？刺进去拔不出来，那个肥肉太多。他说，圣经讲说他那个拔不出来了。你看看这个以基伦多胖啊啊啊！这个真是一个大肉体啊！但是呢，以户的这一剑把他整个刺穿了。然后呢，他把那个门关起来就跑掉了。跑掉之后呢，他说又从凿石之地回来。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情况。他经过一个得胜，但是他绝不给自己的肉体留地位，他不夸耀的，不觉得自己了不起啊！哎呀，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得胜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能看见在这里都隐藏着一些属灵的一些经历啊。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正应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跑到了希拉，在以法莲山地吹号角。那么就开始呢，号召这个以法莲人，大家以法莲跟着他，结果他们就把这个摩亚王他们打败了啊，他们守住，你看守住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亚人一个人过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 这个约旦河也预表着十字架的原则啊。所以呢，以户啊，是一个另一个心智跟随主人，是一个在暗中磨剑、下功夫读主话语的人，也是一个绝对被十字架跟从主人，很像保罗啊。他说出的事情都是在十字架的原则底下，结果呢，你看见他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国中平安太平80年之久，这是所有事实里面啊，能给以色列百姓带来平安日子最长久的一个事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今天在这个肉体啊天然的生命高涨的时代，我说我常常讲啊，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这个魂的势力啊特别高涨的一个时代，非常需要主兴起以户这样的神的儿女们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怜悯给我们这些人，但愿成为我们的一个激励啊。所以呢，第二个事实就是以户啊。那么第三个啊，这个名字叫做三家，读第他的故事很短，在第3章31节那里啊，他的身世什么没有人知道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啊，神也不注重人的家世的，你什么背景，读什么书，学什么东西，神根本不在意这些东西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看见在基督教里面，人很在乎这个东西啊，你的出身啊、背景啊、学历啊，很在乎。这个三家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但是他被神用啊。那么只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是一个赶牛的人，可以说是乡下人，出身卑微，农夫赶牛的，但是很奇妙，这赶牛的人他也能成为士师。所以弟兄姊妹，这13个士师啊，在这里主告诉我们呢，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士师的，只要你能符合这些条件，那么你就可以成为士师的啊。我们晓得赶牛也不容易，这个牛脾气发起来说也是很可怕的，对不对？就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有的弟兄姊妹的固执起来说，那个牛脾气发起来说，那需要三家这种人，需要三家的服侍，他能够赶牛啊。那么结果呢？我们看见在那里哈，他用一个赶牛的棍子啊，打死了600个非利士人。哎呦！这个可是厉害啊，拿个赶牛棍子，那赶牛棍子不是兵器嘛，对不对？不过他那赶牛棍子头上包着铁啊，他得打死了六百个这个非利士人。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今天侍奉主，只要是主把你握在手中，再强的仇敌也站不住脚，对不对？我们觉得我们很软弱吗？你像个赶牛棍子一样，你做不了多少事情的，对不对？你赶牛的棍子，你看握在谁的手中？一握在这个三家的手中呢，就变成个兵器了，比兵器还厉害，对不对？打死六百个非利士人。但我以前也常常讲，如果今天这个棍子放在我手里了，一个非利士人也打不死，对不对？但是你要看是谁拿这个棍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知道是谁在用我们。你知道这个呢？过去很多年给我这个带来的激励很多，我常常有时候感觉自己很软弱，算什么呢？对不对？我一想到是谁在用我啊，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主啊，我愿意被你用，做你的器皿给你使用。所以主拿起来，弟兄姊妹，一个不起眼的事物，却有极大的能力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知道哈。在主手中被主用是人的问题，不是恩赐的问题。因为恩赐从神来的，所以你只愿意把自己交在主手中，主就能用这个，就用恩赐能够帮助你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三家呢，拿着一个赶牛的棍子，才能打死这么多非利士人啊。 这个腓力士人呢，我们知道代表着世界的智慧，他也代表着宗教的行为啊。腓力士人最宗教了，腓力士人中间很多聪明人，所以在头一个世纪，你看见主用的不光是保罗啊，对不对？主也用约翰、用彼得这些人，就像三家一样，他们的出身很低微的，在主用他们的时候呢，世界的智慧也站不住脚。好，那我想这个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需要往下看啊。那么第四个这个士师还是个姊妹啊，叫底波拉啊。这个底波拉呢，她是这个拉比多的妻，她是个女先知。这个拉比多的名字很有意思，是火把，是一个火把。那底波拉呢，就是蜜蜂。这个很有意思，底波拉这个名字叫做蜜蜂。那么他呢，在主面前呢，因为呢，随着圣灵啊，是要过着如同泉水一样的生活，所以神用他做这个士师。那么他常常在以法莲山地啊，在那个拉马伯特利中间呢，他坐在一棵棕榈树下，这个棕榈树取名就叫做底波拉啊，在那里做什么呢？审判、判断以色列百姓。所以以色列百姓有了难处都到他跟前去，他就在那里给他们做判断啊。那么感谢主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呢有一贯的思想啊，所以呢，底波拉知道自己是个女人啊，所以呢，他就去找了一个弟兄啊，叫巴拉，这个巴拉呢是拿弗他利人啊，那么他呢，这个是亚比诺安的儿子啊，这巴拉的名字也不错，巴拉叫闪电、霹雳啊，但事实上我们看见啊，这个巴拉是一个比较软弱的人啊，那么今天呢？所以有弟兄们也能领会啊，在教会里姊妹不出头的，所以呢，这个要征战的时候呢，这个底波拉就找一个巴拉，找个弟兄出来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那么在这里，他们要去跟这个迦南人征战啊。那么在这个。在那里跟这个迦南的一个大将叫做西西拉征战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巴拉有点胆怯，巴拉有点怕，所以底波拉他去的时候他不行，他说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去的，所以他拉着这个底波拉跟着他一起去啊，那么所以他的行动很快，但是胆子不壮啊，所以结果呢，他得不到荣耀啊，后来呢。他们杀败了这个西西拉，这个西西拉逃跑的时候呢，跑到了一个地方呢，到一个人家里，那个一个那里有个祖父叫做雅意啊，跑到这个雅意家里去了啊，因为那个西西拉呢，那个时候逃跑的这个非常的疲累，又这个。渴得不得了，所以这个衙役就给他喝奶子，然后就叫他睡，结果他就呼呼大睡，结果这个衙役呢拿着那个帐篷啊，固定帐篷的那个橛子啊，那很长的一个铁的橛子啊，就从这个西西拉的这个太阳穴这个地方冰边啊，怎么就把打下去，结果把他钉在地上，结果把他打死了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荣耀了，结果就归给了这个雅意啊，所以呢，这个匠人的这个锤子，那个说明什么呢？也说明主的话。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熟练主的话啊。 这个橛子其实就是主的话啊。结果那个迦南王耶宾啊就被消灭了啊，那整个势力被消灭了，他被两个女人打败了。所以到了第五章，我们看见底波拉和巴拉就做得胜的歌啊，结果呢国中就太平了40年啊，国中太平40年。这个是一个女士师啊，底波拉，感谢主啊，所以姊妹们呢也可以被主用的啊，所以不是光是弟兄啊，姊妹也可以被主用。我们也看见在教会历史上主兴起的一些姊妹们，你像我们常常讲这个宾路易师母啊，Mrs. Pen Lewis 啊，嚯，这真的像底波拉一样的啊，在他的时代里面，把主十字架的那个亮光啊，把他这个释放出来，给多少的神的儿女们带来大的释放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虽然仇敌很凶猛啊，但主也借这个姊妹，很奇妙啊！这个十字架在教会历史，十字架重要的信息，主是借着一个姊妹把它传扬出来的啊，所以就像底波拉一样啊。那么好，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这个基甸啊，第六章开始讲到基甸的故事啊。这个基甸呢，那个时候呢，他们所遭遇的仇敌是谁呢？是米甸人。那么神把以色列人交在这个米甸人手中7年，这7年他们很痛苦啊。为什么很痛苦呢？因为米甸人在这个时候做什么呢？专门毁坏以色列人的粮食，弄得他们没饭吃啊。他们那个种的那些麦子刚起来的时候呢，米甸人就弄了个骆驼啊，马就把它踩，把它弄得踩坏了，所以他们的穷困。困苦的不得了啊，困苦的不得了，没有东西吃啊，毁坏所有的作物啊，所以以色列人的穷乏的不得了的穷乏。所以以色列人就在山中呢挖穴挖洞呢建造，哎，都躲起来了，不敢出来了。那米甸人很厉害那个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基甸啊，神兴起的基甸啊，这个基甸呢，他就开始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在一个这个酒榨的地方呢，就开始偷偷的在那里打麦子啊，他在暗中储备粮食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很重要。今天呢，我们看见教会有很多地方，好多地方供应缺少啊。我曾经过去啊，到过好多地方。一去弟兄姊妹们一见到我就说，孙弟兄啊，我们快饿死了。我说怎么会呢？他说我们这没有供应啊。啊，的确今天这我们处的幕后的时代也是个粮食非常缺少的一个时代，属灵粮食缺少的时代。你看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活动啊，很多东西没有什么真正，因为属灵粮食就是主的话解开来了，你遇见基督了你才能得到饱足，对不对啊？所以他们的缺少粮食，林里面没有真正的供应。但是呢，弟兄姊妹，基甸呢在暗中预备粮食。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样，当外面的情况很荒凉的时候，如果我们里面也饥饿，弟兄姊妹，你要回到主的话语面前去啊，在那里他就在酒榨的地方打麦子。这个酒榨，这个榨出酒来啊，这个打麦子，这都是说明十字架的工作，对吧？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弃绝天然的生命，弃绝自己的智慧，凭着圣灵在主面前来读主。结果后来神的使者向他显现啊，那么也应许与他同在，神要叫他去拯救这个。以色列百姓，他说我哪里能啊，我们在以色列家，我们最小的家又这么软弱，根本不可能。所以呢，你会看见基甸身上有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呢，他每样事都求证据，他有确据，他做这件事情要求证据啊，这是一个很他的一个长处啊，所以他求对这个使者求证据，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跟随主的路上也是，你看见一些情况，你要求主给你印证了，对不对？主也喜欢我们啊，你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献祭啊，把羊羔无酵饼，那么结果这个使者就用那个火烧尽了这些祭物，表示神完全悦纳了。所以他呢心里好害怕，我看见使者的面了，还能活着，那使者说安慰他，你不至于死的了。所以他就在那里足坛啊，那么献祭耶和华沙龙，代表平安祭，献一个平安的祭，他把巴利族的坛毁了，把他爸爸的那个拜的那个神呢，有巴利啊，那个把他砍倒了，把牛杀了，然后在那里就献祭啊。因为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基甸呢，在神面前他能够有一颗暗中爱主的心，有预备，所以神的灵就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他就去招聚各支派的人。那么这里很有趣的是，他呢招聚啊，哇，好多人来跟着，22000人呐、啊！哎呀，那我们如果一招聚这么多人来，我们就很高兴，对不对？我们想说，哎，这下好了，人多啊，就不怕了，对不对？就说不，神说不行，太多人了，不要这么多人，所以呢，怎么选呢？把他们带到河边，大家去叫他们去喝水啊。他们在那喝水的时候，有300人呢，就跪在那舔水，像狗舔水一样的。其他人可能就冲到河里面大喝特喝啊。就说好，就这300人，为什么这300人呢？因为他们有警醒啊，他们不是这个把盔甲脱了，你们就到河里去了，没有，他们有警醒，所以呢，这300人呢。就被选上，所以我们记得晓得那个故事呢啊，人就基甸就这样带着食物和脚啊，那么结果跑到敌人的营盘来的时候呢，哇，人家在做梦也讲话，都印证啊，那么所以他们就拿着脚和空瓶杀败了米甸人啊，哇，他们就在那里，这个。结果米甸人呢就大大的失败了。那么在开头的时候啊，我们晓得他神要叫他去的时候呢，他也求证了，他神我怎么知道是你叫我去的呢？那么他那个所求证的事情也很出名啊，他就把一团的羊毛放在那个禾场上面啊，他说如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如果羊毛有水，旁边都是干的，就证明是你。结果果然是这样，但他还没有把握，他说如果明天呢羊毛是干的，旁边都是水的，那么我就证明是你。所以他两次求证，对不对？神都给他印证。弟兄姊妹们，那个求证也说明了后来我们在侍奉上面一个重要的原则，就你侍奉主啊，有的时候你自己很枯干的，旁边的人得供应，有的时候呢旁边的人枯干，你自己得供应啊，这就是羊毛这也是一个原则了啊。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打败了这个米甸人，然后他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吹角啊，那么招聚以法莲人他们来争的，结果以法莲人跟他争辩，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个时候基甸的情况带领以色列的百姓啊胜过了米甸，就在属灵的粮食上面啊，他们呢大获全胜。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也是需要有更多属灵的粮食被释放出来，神的儿女能得着饱足啊。 这个当然这故事里面还有很多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啊。但是很可惜什么呢，基甸这个得胜之后呢，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可惜他就制作一个金的以弗德。这以弗德呢，祭司们拿着祷告用的，对不对啊？结果他做了一个金以弗德，结果呢这个金以弗德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啊，最好是守节心清啊。你做完了，你不要留下一件什么东西。我们总是想留下点东西让人家纪念，对不对？这很糟糕的。好多侍奉主的人都是抱有这么一个心理的。你走了，还要人家纪念你？不，不需要人家纪念的啊。那么我们晓得这基甸的故事啊，就是他呢恢复这个属灵的粮食啊。那么国中呢太平呢这个40年啊，这个第9章那里记载着基甸的家的悲惨啊，很可惜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第6个事实呢就是陀拉。这里讲的都很简单啊，这个陀拉和雅尔年间呢没有仇敌攻击，也没有拜偶像，他们的平安了40年，他们在那里做了誓师啊。那么中间呢后来又出来了一个，这个第6个是陀拉，第7个是雅尔啊。这个我想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啊。那么中间呢又出现了一个假的誓师，这个假誓师是谁呢？就是这个亚比米勒啊。那么这个亚比米勒的故事呢，我想我们就不详细去说他了啊。那么这个我们哈，看见这个陀拉跟这个雅尔呢，他们做誓师啊。不过因为这个雅尔呢哈，在第10章那里啊，稍微的讲一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会启发人的，他很特别啊。他有30个高贵的儿子，都是骑着驴驹的。这个父亲呢弄这么一大家人呢，但是他会把他们教养得很好，个个都很高贵。然后他们有30座城啊，他们也会管理城啊。那么呢所以他做事实呢22年啊。那么这就是雅尔的故事。所以这些什么陀拉啦、雅尔呢，这些我们就比较那么不那么熟悉啊。那么下面呢哈，我想我们再往下面看见就这个事实就是耶弗他。这个耶弗他呢，这个故事呢也是记载的很特别啊，他是个妓女的儿子，所以他童年的时候呢很悲惨了，生活被人家轻看的，但是他确实很有才干啊，这个人是很有才干啊。他早先的时候呢跟那些土匪住在一起的，带领着他们的。后来呢以色列百姓受欺压的时候呢，他们觉得没有人了，所以呢以色列百姓的长老们呢就回来找他出来帮忙啊。那么因为百姓那个时候交在非利士和亚门手中18年了，百姓拜偶像行恶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人呢他呢做首领呢，他不凭自己的才能，他很尊重神，也很重原则啊。他跟这个仇敌的亚门人有一个争辩 在那里啊，我们看见他们中，他很熟悉以色列人的历史啊，所以呢，他在那里坚决的抗拒这个仇敌啊。后来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啊，那么他就开始带领以色列百姓打仗，但是呢，这个人呢，性格上有一点点的冲动啊，所以他呢，做了。一个错误的许愿啊，那弟兄姊妹们，这个记得那个故事嘛？后来他这个愿呢，没有应验在别人身上了，结果他应验在什么呢？应验在他自己的女儿身上啊！弟兄姊妹记得那个故事吗？因为他太冲动了啊，他不应该许那样的一个愿啊，结果他很愁苦啊，作难啊。那么他呢做士师呀做了六年啊，这个耶夫他，那么这是后面呢，就是这个以比战啊，这个是西布伦的伯利恒人啊，那么这个以比战呢也这个大家族啊，有30个儿子女儿，有30个媳妇女婿的。但是他也是家大不乱，今天有这么多孩子啊，哇，要管理不容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哈，这个士师啊，圣经就记载他有个特殊啊，以比战，结果他做了士师呢，这个7年，那是一个和平的士师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下面呢，就讲到这个另外这个以伦，这个以伦是西布伦人啊，他做士师10年啊，那么圣经呢也没有对他的背景呢有更清楚的一个描述啊，就是说是以伦做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过哈。在神的儿女中间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士师，有的人的事迹很大，有的人呢可能没有多少的事迹啊。那么，但是不要紧，你只要能被主用，都是好的。然后这个亚顿啊，这以法莲人，亚顿啊，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啊，哇，这个都是这个他做了48年啊。然后好，我们最后呢来到这个参孙啊，我想这是第13个这个参孙的故事呢，圣经记载很多，并且这个故事很曲折，很多人喜欢读他的故事啊。这个参孙的故事呢，我想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那个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在非利士人手下40年，那非常痛苦。那个我们讲过，这个非利士人代表着世界的智慧，代表着宗教的世界，那么神的百姓被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那么他的出生呢很不平凡，因为他的使者呢是神的使者出来显现的，告诉他的父母可以生出来的啊，并且生出来就叫他做拿西尔人啊。那么并且他的父亲母亲看见异象啊，就从他的父母开始的。然后呢，我们看见参孙出来之后呢，那么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做哪些人，这个力气大得不得了啊，所以他跟神有个谜啊，人家都不知道他是这么大人，看见个狮子，他把那个狮子都撕裂了啊，哇，那个你看见他那个时候是多么厉害。但是呢，这个参孙这个人很奇怪，他一方面恩赐很大，能力很大，但是呢他的情感非常的混杂啊。他后来去找个妓女是吧，大力拉，那是弟兄姊妹们知道这个故事啊。所以有人就读圣经说，这个参孙怎么也能算是得胜者呢，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神用他啊，神用他。他呢经不起引诱试探，所以后来呢 他被这个大力拉哄啊哄的把他自己的秘密说出来了。那么他说呢，因为他从来没有剃过头，如果把他头剃掉的话呢，他这个力气就没有了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那个力气之大，他拿个驴腮骨，一个新的驴腮骨能打死1000腓力斯人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人是一个很特殊的，圣经中讲很特殊，能力非常大，但是他泄露了他自己的能力的秘诀，结果呢就沦落到一个失败羞辱的光景中间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跟随主，你跟主之间这个关系不能断绝的。什么时候这个关系一断绝，你落在仇敌手中，仍旧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情况。结果呢，最后我们看见参孙是悔改的，他们把他绑在一个大殿那里，用铁链锁着啊。那么他们这些腓力斯人呢，就在那里开庆祝大会，在那狂欢啊，那么嘲笑他。结果最后我们看见他站在那里，那个大殿那里说呢，他头发慢慢长回来了，就在暗中啊，他跟主之间的交通又恢复了，结果这个能力回来之后，他就把那个柱子啊搬倒，结果那个整个殿倒塌下来，死了3000人，结果他自己也死了啊。这个事实啊，是一个很特别的，做事实做了20年，他跟他这个与仇敌啊，这个是完全的同归于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参孙事实的他的一个经历，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提醒啊。所以我们都有天性上的软弱，但是你不能任着你的天性上的软弱发挥，你要好好的跟随主。既然做拿西尔人，那么就应该守住这个奉献的原则，跟随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这13个事实啊，那么呢，主在告诉我们，这是在荒凉时代中间的得胜者，其中有一个是假的，12个都是真的事实啊。那么，我们晓得，四世纪并没有停在这里。那么四世纪最后两段啊，非常的悲惨啊。这个从这个19章到21章这里啊，对不起啊，我看一下。我们先看这四世纪17、18章啊，这里讲到在侍奉和敬拜上面的这个混乱。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的光景非常乱啊，他们后来呢找到了一个小的利未人呢，那把他做了家祭司。那大家弟兄姊妹知道那个故事啊，那在侍奉上面呢变成唯利是图啊，那么完全从利益上着手，所以那个侍奉上面完全失去了当初该有的那个光景。那么侍奉主人被雇用的，变成雇用的家祭司啊，人家用钱把他雇来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非常大的一个警惕啊。然后呢，从这个19章开始到21章呢，这里更讲他们属灵道德上面的一个低落。我们知道迦南地是个污秽的地方啊，是个邪恶淫乱的地方，结果神的百姓落到那个情况的底下之后呢，那个基比亚那里他们写出这个恶行啊。我们知道这个出现这个便雅民族里面出现便雅民支派里面出现了一个可怕的情况啊。那么这个呢，我想就准备那个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啊。因为便雅民人呢，几乎呢被他自己的同胞啊把他消灭掉了啊。所以呢，这个告诉我们他们在属灵的道德上面的一种的低落。所以到了最后四世纪最后一句话就是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个人任意而行。弟兄姊妹们，这是 一个总结的话，这就告诉我们啊，在世事的时代呢，那么所显出来的光景就像今天的光景差不多。所以我弟兄姊妹，我们要尊主为王啊，我们要接受主自己的管制，不能在属灵生活侍奉上面呢任意而为啊。所以这里呢，这几个士师有的好的榜样啊，那么他们的原则应该给我们带来激励，有一些呢作为一种的警惕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处在末后的一段时代中啊，这是一个最黑暗的时代中，但愿主也让我们在一片荒凉的光景中间能够像士师一样为主站住啊。那么我们知道士师记并不是神至终的心意，那么士师记是一个过渡，到最后呢引进大卫做王啊，引进神的国度。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地上呢，弟兄姊妹，这一种的光景是过渡的，最终要引什么？引进基督作王，所以我们渴望主快回来，是吧？好，我想我只能简单的啊，那么把这个事实的情况呢，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很扼要的一个交通。愿主呢用这些话呢，也给我们一些属灵上面的帮助。我们请低头再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你借着士师记给我们有何等样的提醒。主啊，今天我们仍旧是处在一个仇敌四布的环境里面。主啊，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不受到迷惑，也不中仇敌的诡计，让我们学会在这样的光景中跟随你。求主把得胜的心智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看见那些士师们他们暗中的生活，他们怎样在你面前有预备。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里面的激励。主啊，我们的心深处最渴望的就是你快快的回来，我们渴望你做王，渴望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我们知道还有不多的时候，但愿主的恩典保守我们。谢谢主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